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继续共读分享由华里克牧师所著《标杆人生》第22天的内容。被造是要活像基督。圣经罗马书8:29说，神由一开始便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他在起初已决定，他要用摩塑他儿子生命的相同方式来摩塑爱他的人的生命。我们在他里面看见我们生命的原本和理想样式。圣经哥罗西书1:15说，我们注视这儿子，便看见神对受造万物的原初计划。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被造是要活像基督。打从一开始，神的计划就是要使你活像他的儿子耶稣，这是你的终极目标和第三个人生目的。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已表明这个心意，然后神说，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。在一切受造物中，只有人类是按照神的形象造成的，这既是极大的特权，又给予我们尊严。我们不知道神那句话的全部含义，却相信他的意思至少包括我们像神一样有着属灵的本质。地上的身体虽然会死去，我们的灵却永生不灭。第二，我们是有理智的，会思想，能理解及解决问题。我们像神一样渴求建立关系，能够付出和接受真爱。我们也有道德意识，能分辨善恶，因此便要为自己的抉择向神负责。圣经说，全人类都拥有神一部分的形象，这并非信徒所独有。因此，谋杀和堕胎都是错误的。然而，这形象已不再完全，已被罪所破坏和扭曲。所以，神差派耶稣来到世上，要恢复我们已失落的形象。神那完美无瑕的形象和样式是什么样的呢？就像耶稣基督。圣经说，耶稣就是神的形象，是那不可见的神的可见形象，是他本质的真相。人们经常用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谚语来指父子之间的近似特征。别人说我的孩子像我，我会感到很高兴。神同样希望他的儿女有他的形象和样式。圣经说，你们被造是要像神那样有真正的公义和圣洁。我要非常清楚地说明，你永远不会变成神或像神一样。撒旦起初就是用这个令人自大的谎话来试探人。撒旦信誓旦旦地告诉亚当和夏娃，他们只要听他的建议，就会像神一样。 许多宗教和新纪元运动哲学仍然推销这个古老的谎言，说我们拥有神性或能够变成神。每当我们想控制环境，想操控我们的未来和身边的人，就会流露出这个要成为神的欲望。然而，我们既是受造物，就永远不可能变成创造者。神没有希望你变成神，他希望你变得像个属神的虔诚人，拥有他的价值观、态度和品格。圣经说，接受一套崭新的生活方式，就是有神的样式。内里更新，将神在你里面改造的品格完全活出来的生活方式。神为你所定的人生目的，最终不是为了追求安逸的人生，而是追求品格的成长。他期望你的灵命成长，活像基督的样式。活像基督的样式，并非表示失去自己的性格，或变成一个不会独立思考的复制人。神既然造你成为一个独特的人，当然不会将你的独特性摧毁。因此，活像基督的样式是要转化你的品格，而不是你的性格。神希望你建立的那些品格已记载于耶稣的论八福、圣灵的果子以及保罗论爱的伟大篇章，还有彼得所列生命有果效和能结果子的那种特征。每当你忘记神为你定下的人生目的是要你的品格得以成长，你就很容易因着坎坷的际遇而变得灰心。你可能会问，这件事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？我为什么要经历这种困难？其中一个答案是，因为人生原本充满困难，困难会帮助我们成长。我们要谨记，我们是活在地上，并非活在天堂。许多基督徒把耶稣应许的丰盛生命误解为非常健康、生活安逸、时常快乐、梦想成真，以及能够借着信心和祷告立即解决所有问题。简单地说，他们期望基督徒的人生过得轻松自在，地上的生活就犹如天堂。这种只求满足自我的人生态度，就好像把神当作一个仆人，他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你个人的私欲。然而，神不是你的仆人。倘若你天真的假定人生是很轻松自在的，你最终会变得极端灰心，以致完全否定现实。亲爱的，永远不要忘记，人生不是为了让你个人得到满足，你是为神的目的而活，不是神为你的目的而活。神既然已经计划了真正美好的事物，留待永恒给你，怎能还会让你活在地上如在天堂呢？神给我们在世的光阴，是为了建立和锻炼我们的品格，好叫我们将来上天堂。
走在路上，我心坚定，仰望着，在你的怀抱，我找到天堂。 伴走向前方。每时每刻心中不断祈祷着，走在路上我心坚定仰望着，在你的怀抱我找到天堂，再大的风浪有你为我抵挡，你给的应许说陪向前方，心酸与背叛已经都过去了，你无限的爱让我自由欢畅，轻声对我说让我为你实现梦想，我亲爱孩子，今天起你与我同住天堂，在你的怀抱我找到天堂，再大的风浪有你为我抵挡，你给的应许说陪我地老天荒，你的同在让我勇敢走向前方，在你的怀抱我找到天堂，再大的风浪有你为我抵挡，你给的应许说陪让我勇敢走向前方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今夜心未眠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今天我们共读分享的是《标杆人生》第22天，被造是要活像基督。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圣灵在你心里做工。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，为的是要使我们长成基督的品格。圣经说，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，我们变得越来越像他，和越能反照他的荣耀。这个使我们变得越来越像基督的过程，成为成圣的过程。而你的第三个人生目的就是要追求成圣。你不能靠自己变得像基督，不管你怎样认真地做新年励志，用个人的意志力觉知做好，都是不够的。只有圣灵才能使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改变。圣灵说，神在你们里面做工，使你们有渴慕遵从他的心智，并有行他喜悦的事的能力。当提到圣灵的能力，许多人便想到激昂的情绪和行异能奇事，然而圣灵往往用安静而不夸张的方式在你身上释放他的能力。 往往是你觉察不到或感受不到的。他常用微小的声音来呼唤我们。要长成基督的样式，并非靠模仿，而是要让基督住在我们心中，因为秘诀是在于基督住在你们心里。那么，这事将怎样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呢？它取决于我们的抉择。我们在现实的处境中选择做正确的事，信靠圣灵会将能力、爱心、信心和智慧赐给我们，以致我们能够贯彻实行。圣灵既住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只要祈求，就必得着这一切。我们必须与圣灵同工。全本圣经都不断向我们说明一个重要的真理：当你迈出信心步伐的那一刻，圣灵就将能力赐给你。当约书亚率领众民来到约旦河边，却无法通过的时候，只有当众支派的领袖听从指示，凭信心将脚踏进河水之后，湍急的河水才分开了。神为了人的顺服而释放他的能力。神等待你首先行动，你却不要等到感觉蛮有能力或信心时才做出行动。你要在软弱中继续前进，不管有任何恐惧和感受，都坚持做正确的事。如此，你便能与圣灵同工，也能建立你的品格。圣经用种子、儿童的成长以及房子的建造来比作灵命的成长，他们都需要人的积极参与。种子需要人种植和培养，房子需要人建造，儿童必须进食和做运动才会长高长大。我们虽然不能靠人的努力获得救恩，却要努力使灵命成长。新约至少有八处经文劝勉我们要努力成长，变得像耶稣。你不能无所事事地坐着，呆等自己成长。保罗在以弗所书4:22-24说明我们在学像耶稣这方面要负的三个责任。首先，我们必须决意放弃旧有的行事方式，凡与旧有的生活方式有关的东西都要完全摒弃，它会一直败坏下去，必须丢弃它。其次，我们必须改变思想方式，让圣灵改变你的思想方式。圣经说，我们要借着思想更新而改变过来。改变过来的希腊文原文，今天被用来形容毛毛虫蜕变成蝴蝶的奇妙过程。这个蜕变的过程，正是我们的思想被神改变后，属灵生命出现新的美丽写照。那是里里外外的彻底改变，我们变得更美丽，可以自由地在空中飞舞。第三，我们必须穿上基督的品格，就是建立一些新的敬虔的生活习惯。把你的日常习惯总合起来，就会成为你的基本性格，也就是你的惯常行为。圣经说，穿上你的新人，这新人是按着神的真实公义和圣洁造的。神用他的话语、属他的人和各种处境来塑造我们。品格的成长不可缺少这三项要素。神的话语给我们真理，属神的人给我们支持，各种处境让我们在现实的环境中操练怎样活像基督。只要你勤读和实践圣经，与其他信徒经常保持相交，并在各种艰难的境况中学习信靠神，我敢保证你必定会变得 越来越像耶稣。不少人以为他们只要读经和祷告，灵命就会成长。然而，人生中的某些事情却从不是单靠读经和祈祷就可以改变的。神会用人来改变事情，许多时候他宁愿透过人来工作，甚于施行神迹。这样我们才能在群体生活中学会彼此相依。神喜欢我们一起成长。有些宗教认为那些与世隔绝、隐居在深山寺院的修士才是灵性最高超和神圣的，但是这只是一个误解。基督徒不能离群所居去追求个人的灵命成长，你要长成基督的样式，就不能离群独处。你要处身在人群当中，与他们保持交往。你要做教会和群体的一份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灵命要真正成熟，不外乎要学习像耶稣那样去爱人。你必定要在人群之中，通过与人交往，才能学像耶稣那样去爱人。要记住，关键是在于爱，爱神和爱人。学像基督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。灵命成熟不是一蹴而就或自动达成的，这是一生之久的进程，要循序渐进的成长。对于这个过程，保罗说，他会一直持续，直至我们成熟，正如基督一样，那时我们将会完全像他。亲爱的，你是一项尚未完成的工程，你要用尽一生的光阴来建立灵命，使自己长成耶稣的品格。但是即使如此，你在地上仍然不能完成整个改变的过程，直到你上天堂或耶稣再来的日子才完成整个过程。那时你尚未完成的品格转化过程将会来个总结。圣经说，当我们最终看见完全的耶稣，我们才能变得完全像他。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将会是什么样子，现在是难以想象，但我们知道当他再来，我们便会像他，因为我们将会看见他真正的样子。基督徒人生中的很多困惑，究其原因，乃是忽略一个简单真理：神关心你品格的建立，远胜过其他一切。我们就某些具体的问题，例如，我该选择什么职业，来求问神的意见时，神似乎默然不语，我们便感到很困惑。事实上，许多不同的职业都合乎神的心意。神最关心的是，无论你做何事，都学效基督的榜样去做。神关心你是怎样的一个人，远胜过你做些什么事。你的为人远远重要于你的工作，因为将来只有你这个人可以上天堂，你所做的一切都要留在地上。圣经告诫我们说，不要完全适应你的文化，以致连想也不想便套进去，反之要定睛仰望神。你要从里而外地改变过来，你周遭的文化总是想把你拖下来到他那个不成熟的层次，但是神却要将你最好的引出来，在你里面建立完全的成熟。你必须做一个反潮流的决定，要专心一意学像耶稣，否则其他的影响力，包括从朋辈、父母、同事和文化而来的影响力，都会力图塑造你成为他们的样子。 可悲的是，只要略微涉猎当今许多受欢迎的基督教著作，不难发现许多基督徒都安于个人的成就和安稳的感觉，而放弃追求神为我们定下的人生目的。这是满足于自我，而不是门徒应有的表现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，不是为了让我们过舒适安逸的生活，他有更深远的目的，他希望我们上天堂之前能够变得像他，这是我们莫大的荣幸，现实的责任，也是我们的终极目标。
他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祝福，谢谢你，我亲爱的天父，因你赐下宇宙中最宝贵的礼物，就是为我受死并复活的耶稣基督，他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祝福，哦，最大的祝福，哦，耶稣，宝贵的耶稣，你的爱一直到我心。
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。在明晚的节目中，我将为你邀请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，她们将和你分享第22天思想我的人生目的中的思考问题：我生命中有哪一方面需要圣灵加赐能力，以致我能变得像基督呢？敬请留意收听，祝您晚安，再会。
谢谢你，我亲爱的天父，因你赐下宇宙中最宝贵的礼物，就是为我受死并复活的耶稣基督。